很自知之明，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全都出去了。我看摩尔跟简简说就讲了，说你看他们出去还很有秩序的，从老到少出去了。一个呢就说，简直就说他可能是尊敬老人是吧，老人先走小孩后走，但另一种解释是越老他越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最多赶紧就溜走。所以就是他是最犹太人，他这样反对主耶稣，他也没有否认他是罪人，这罪是普世的。那普世带来的问题大概有三方面的结果。第一方面最主要的就是和神的关系断绝，本来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你要符合他的旨意，然后按照他的意志来寻找，但你一断绝以后，你背离他自己独立了，你和神交通一断绝以后，就是说在灵性上的死亡就是一个永远的死亡，没有灵性，这是最主要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你和别人相处受困，为什么？因为你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你就不能和很容易的和别人相处，你不是高看别人自卑，你就是把别人贬得一钱不值，就很难是平等的相处。大家不知道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人也很容易时而自卑时而骄傲，所以自卑和骄傲是双生子，不会自卑的人不会骄傲，不会骄傲的人不会自卑，是连在一块儿，就是从一个极端到一个极端。今天我可以是挑高人这个自高自大，明天我觉得我谁都不如，就是这样，和造成以后人之间的关系很难处。第三就是被你自私所困，一切你都想到自己，那个带来的后果就会有这些。大家可以想到，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非常困难，非常困难。我们且不说你要大不犯刑法，就这些事情就给你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那么既然我们承认了罪的普世性，那么根据圣经讲的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讲，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约翰一书一章八节讲，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而是所罗门王也讲过，在列王记八章四十六节讲过，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诗篇第七篇二十节，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那么诗篇十四篇讲得更严重更严厉了，他讲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诗篇一百三十篇第三节，主耶和华呀，你若追查罪孽，谁能站得住？没有一个。所以有人经常打抱不平，说神既然这样公义，为什么允许罪恶存在？神是在忍耐，在等待。如果神说从今天午夜开始把所有的罪恶去掉，那午夜以后恐怕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活，都死了，我们自己就有很多罪恶。所以这就是，那么第三点唯一重要的事情怎么办，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掉罪。那我们现在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很幸运，我们已经是从律法时代来到了恩典时代，就是今天就是神的恩典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既完成了神的符合神的公义，又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今天就是说，你只要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个人的救主，你的罪就都赦免，你就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去。就像著名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叫信他的人不是死亡反得永生啊，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而且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也讲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上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提多前书第二章也讲了，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还有昨天戴牧师讲的罗马书第四章第九到十节讲了，因为人心里相信，相信什么？相信主是个人救主，对吧？口里承认啊，因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必得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就是说，如果说你在恩典时代你不能去接受这个救恩，那么你将来会永远的死亡。就像今天曾牧师讲的，如果你不在这个生命册上，没有你的名字，在主再来的时候，你就会被丢到火锅里边，记录永生。啊，昨天讲的若尼斯的这死怎么回事，就告诉你很清楚，死后却有生命，只是生命的另一种形态。并不是。那么大家再仔细思考，你是要看见这个世界用这几十年，你还是要得到永远的生命？如果我们只是为了今年今生的几十年，没有永生的荣耀，恐怕这个生命确实是没有多大意义。自古以来，人的很多惆怅、很多烦恼，都是因为想追求永生而得不到，就造成了无名的烦恼、无名的惆怅。大家知道，秦始皇，我们国家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做的第一件事，马上就是请人去请长生不老之药。为什么？他愿意长生，因为神的灵安排在我们中间，他就有一种人就有一种永生的追求，自然的追求。这个不是所有物质金钱能够满足。而且你看很多诗，我因为原来对文学还有一定兴趣，比如大家读到，你比如读到宋词里边苏东坡的《燕鸥叫》，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啊，因为他当时被贬到这个黄州，就当时的这个去做团练副使，所以他路过在黄冈县的时候，看见当时的赤壁机，实际还不是那个当时的赤壁，他就借机发挥。写了 一首很著名的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曲千堆雪，江山如画，一世多少豪杰，非常感慨。但下边紧接着就描写当时对周瑜的怀念，遥想公瑾当年，小俏出嫁的，羽扇纶巾，含笑间，强弩灰飞烟，江山如画，一世多少豪杰。马上联想自己了，人生如梦啊，多情人应笑我，早生花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感慨，为什么？当时周瑜在赤壁大战的时候只有34岁，但是当时的苏东坡被贬到黄州当团练副使的时候已经40岁了，他认为自己不行。他这个实际是一种非常壮丽的诗，但是就在这里边，你隐藏了多少对人生的感叹和遗憾。我还很喜欢另一首诗，是张变的那个离亭宴，也是当时他在看到南京一带的风光的时候他也写了这首词，也写得很好。他写的就说，一代江山如画，风物像秋潇洒，就看着当时的长江边上的一片水汽鼻天何处断，就水和天都连着一块儿，根本分不清。西光冷影相射，然后他看见岛屿，辽屿蝶花洲，是辽花和蝶花的这个最小岛上，竹林茅舍烟，就是当时有竹林有茅舍都在那儿非常。但是马上就看到当时正在战争期间，他话题一转，云际客帆高挂，当时的战帆要出征，烟外酒旗低呀，到处都是酒旗点点，战帆到处都是。他马上就非常感慨，多少六朝新飞逝，尽如一条闲话， 多少六条很有名的，现在就是渔夫樵夫在弹闲话的时候弹的。他最后什么怅望一层楼，寒日无言心想，就看了非常怅望，非常空虚，靠着这个墙看了这个非常冷的太阳，没有话，慢慢的落下去。我当时还没有信主，看到这样非常感慨，多少风流人物现在都上哪去了。我最后还自己心上自己谱了一首歌自己唱了今天我想不想给大家唱，我自己很心这个就是非常伤感，非常伤感，就是人生没有永生的追求，觉得生命完了以后就完了。大家再看看《红楼梦》，《红楼梦》里好了多，非常深刻，啊，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堆草没了。深刻吗？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终朝只恨及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陈先生及而多登及多乐，他在描写当时的社会就像走马灯一样，你刚上台，你刚登场，我一下来，对吧？到头来是为他人做嫁衣。当时我看到这些都是想掉泪，因为引起我内心深处深深的共鸣。没感到这几十年太美，就算是最接触的又如何，都是没有人在此的时候他不遗憾今生，总觉得说真相真言书讲了，这个岳不群讲，人赤身出于五府必将赤身归去，吃到一五千万就出来，最后赤身归全部走，你收入的金钱财宝全部带不走，名利地位全部成为负，你怎么能不惆怅呢？所以我非常欣赏陶渊明这一深刻的洞察能力对社会，但是遗憾的是他当时没有找到这位神，我想他要找到这个神的话，他就会他的境界就会上高，但是他对社会的描写是非常深刻。大家我再跟大家念一段《红楼梦》里边关于王熙凤的聪明的你大家看看，你看了以后你都觉得心里都发凉，对那样恐怖对人间的这种描写，王熙凤就是自作聪明啊，聪明反被聪明的这样。他在讲聪明的人讲，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手终有个，家破人亡各奔腾。枉费了易轩轩半世心，好一次忧荡荡三更梦。呼啦啦是大夏天，昏惨惨似奔将近呀，一场欢喜互悲喜，叹人世终难定。非常凄惨不同，王熙凤当时多么聪明，觉得结婚结婚，人生就是如果没有永生，你这几十年算什么？谈不上人生的意义，根本谈。所以当时我昨天讲了，我就从天花板出来以后那种绝望的心情，就是因为这样，其实和宇宙相比太渺小，人就讲的小队几乎是零，就什么也不是，说没有永生你谈不上今生的价值，这不谈不上啊，这几十你能干什么？你想想这人这多有多快啊，根据摩西在诗篇九这边讲的，人生不过是一声劳苦叹息，快得很。所以我想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得到永生的荣耀，当我们的生命和永生连在一起后，当你的生命注入永恒以后，你就感到最充实就在这。所以有人说我们人的心里都有一个神造的空虚处，你这个空虚说你的金钱财宝往里填，地位名都填不满，只有神在我们里边才能够安心，只有我们在神里边我们才能安心。所以为什么今天那么多百万富翁自杀率那么高，精神病的那么多，就是这样，金银财宝满足不了他，他们有他们的东西。为什么今天世上有那么多凶杀，那么多刺激暴力，就是要用这些刺激来掩盖内心的空虚，寻找刺激，没有内心的平衡。 跟我讲为什么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就得到永远的生命，经历这十几十年你就看得很超脱很淡，对啊，和天上的荣耀相比这几十年的成功太渺小，我们在地球上百十年不过是客居祭礼，客居祭礼而已，这不是我们家，大家天天常说，这样你对好多问题你就能处理好，就有一种力量让你去更加听见。所以大家谁不想有一个永恒的生命，现在这真正的变成现实，就是你一信耶稣你的救主，你就回到神那边，你就永远没有生没有死没有疾病没有罪恶，就得到了永生。再说主来了以后你都要复活，你的魂魄体全都要复活，那是多好的一点。兄弟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首先就是这一条，你要得到永生的荣耀，永远和神在一起。第二点，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是为了平安喜乐的今生，不光是我要有永生的荣耀，而且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有神的灵运行在你的中间，你的今生就会很平安很喜乐。我刚才说到一点，就是说你因为有了永生的生命，那么你对今生的以很多名利地位你都看得很淡，对吧，因为你知道和终身永远相比不是很多，所以你就不会再去争这里面争这里，你画得看得很淡，你能超出这个世俗。另外你对死亡的看法也变了，当时我本人作为无神论者的时候，虽然说是有生就有死自然规律，实际很接受不了死，想死究竟怎么回事不敢想，死了以后不管尸体被火化或者被土葬，火化就稍微灰烬，然后土葬呢被微生物都吃掉腐烂，哎呀那个时候怎么可能不能想象，所以不敢想。后来我采取一个办法，就是不想啊，我就想拼命的工作，那么拼命的工作多去努力学习努力的工作，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多创造为社会留下一些东西，得到社会的首肯，这样我就觉得我的音乐会就有意义。第二点，忙得太多了来不及想这些事，我就最欣赏的就是很多人想了或者在办公室或者在实验室突然不行了，这老子就死了，不要想这，就是我就是不敢正视这个现实，但是不行了，有时候半夜醒来这事情都上来，无名的惆怅空虚，一转眼四十多了，觉得好像功不成名不久，哎，觉得有时候就很想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真谛是什么，我们来到世上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些问题深深的烦恼了。我想恐怕很多人有共同感，要说我是所谓的五子登科也都打了，是帽子车子妻子孩子还有什么都全有，满足不了，这就是所谓神性空虚，你没有永生的盼望，你没有一个永久的去处，也就是这样空。所以这样你对死亡你就不怕，死亡只是一扇门，我通过死亡以后我进入一个更丰盛的境界里边去。我记得我在受洗的时候，我让我做见证，我就提到一句，我说我今天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那么死亡只是一扇门，死亡以后它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不是贫乏而是更加丰富。如果有一天谁说某某某已经死掉了，我说不，你们应该告诉他他已经到天界那里去享受永远的生命。当时我在现在在受洗上说了这样一点，确实我对死亡的看法，甚至敢大胆的面对死亡没什么了不起，如果主让我活在世上做工作我就努力去做，如果主要接我回去我就走。所以我上次昨天也讲了，我突然胃疼，但是当时非常烦恼的时候，非常害怕的时候，我不怕，我就祷告，我说不管怎样主你安排，你说让就真是我得了癌症需要帮我接走我就走，如果你需要我再留在这儿工作你就帮我治好，我一切都交在你身上，没有烦恼，非常平安。如果在以前信主以前啊，就开始心里不知道这该怎么打滚，是说癌症啊会有什么问题，那你这各种焦虑全都晓得，那这种你生死的全都交在主的手上， 你不怕，而你知道死也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更丰富的一个生命的开始。怕什么？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就有这点差别。他有永生的盼望，主在天上那个板凳为我们准备的住处。而且最近我们团契一个姊妹，身体非常好的一个姊妹，突然后来发现这个小肚子这个腹部疼，她开始没去检查，后来别人发现脸色不好，就说怎么回事，她说疼，我劝她去检查，过两天不疼，我可能是下次过了一个月又开始疼，疼的不是很激烈，但是呢就大家劝说你还是去检查一下，去检查确认说是可能是卵巢有一个纤维瘤，那么他就有这是个很小的手术，所以跟我们团体任何人都没有讲，他就住院了，就想三五天就出来，结果后来一开刀一看，卵进到癌，而且就癌变，而且整个原来就是把卵巢切掉，后来就不行，整个把内生殖器全部切除，哎呀，当时是致命的一击，他先生已经都慌了，虽然都是基督徒，但都已经失去自主，刚买了房子，那个夫妇两个都在工作，刚买了房子，现在两个孩子都在念大学，所以当时也是就感到非常突然，也是非常准备。但是这姊妹非常珍惜，我不敢去看她，因为我最不会说安慰话，因为我说安慰话都是假的呀，对吧？你给她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这个人比较崇尚实务，就是我能帮你解决问题，我尽可能说一句能够对你能够帮助你的话，你说你不要着急啊，你的病症会医，那这话有什么用啊？那你去你不说话你不行啊，就非常严重。我在这种场合我是最尴尬的，我不是不愿意去关心，但我就在这个场合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我也不能不去，所以后来我们就全家一起看了，没想到这姊妹微笑的迎接我们，谈笑风生，谈他的病的时候简直像谈别人的病的，谈得那么轻，就像一场小病小感冒嘞，这病怎么怎么怎么着？哎呀，当时我深受感动，就是神在当中，这样啊，他能够大胆的面对这些。所以当时回来以后，尤其在祷告里边，在团里为他祷告，我不知道为什么痛哭流涕，我从来没在大人面前哭，痛哭流涕在祷告的时候，而且很多非基督徒就说，如果这个姊妹的病好了，我就信主。你看见了神的力量在这，果然他的儿子小儿子从来不信的，但这个事情以后觉得没人去做他的工作，就是我们几次绝食祷告，两次绝食祷告，在他家一起来祷告，我就感到神的力量运行在我们中间，虽然是苦难，但是我们神和神更接近。我们的姊妹最后祷告了一句话，说神啊，我感谢你，如果你把我的病治好了，我的后半生别无所求，就是全身心的侍奉，就这样。最后他的手术非常成功，而且他的那个癌的那个指标，他叫做这个 CEA， 就是这个培训这个指标这个数。当时呢，因为他的卵巢生殖系统的这个癌变，都认为是消化道原发病灶的消化道。就是他消化病灶有病灶以后，他掉下一块才掉到内生殖器，所以认为原发病灶不在这儿，那么就是你生殖的器里面可能是已经是转移病灶，所以当时就做全面的检查，胃镜检查，然后肠做就没发现病灶，所以现在很有可能原发病灶的10%的可能就可能发生在他了，就估计整个病大概有10%左右，这个也可能是原发病灶，也许他就是这样。那么最后为了安全起见，还是给他做化疗。化疗，但是因为副作用大，恶心呕吐，要掉头发，所以我们又在他家做祷告。最后在祷告，在做化疗以前，这个我刚才说的那个 CEA 指标，正常人是0到3，他当时在手术以后是38，但是手术后才一个礼拜再去检查，他的指标已经降到1了，已经完全的正常范围了。但是为了他能够更保险，所以我还是祷告，希望能够接受化疗，希望能够化疗能够给他新的副作用。结果他的化疗中中几乎没有副作用，现在这一期化疗已经结束，所有的指标全部正常。在那医院15年一个大师，我从来没见一个病人能够行。 他就那样平安喜乐，他就以他来为主做了见证。当神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面对明天。所以我们刚才讲，我们没有惧怕。所以很多无神论者在死的时候都非常恐怖，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但是基督徒在死的时候非常安心，他知道他要上哪去。无神论者到那个时候就空了，就慌了，我死了以后上哪去，非常紧张。这不是一个精神主义，这是一个真的事实的基础。所以即使有这样，你有永生的盼望，你就能超脱，看着超脱对物质上的利益，同时你对死亡的看法就更敢大胆的面对死亡。那这样的话，你的很多烦恼就消掉了。另外呢，你如果做了基督徒，主耶稣会派圣灵来引导你走正路，能够更好的走路。有主耶稣的引导，那么你的路走得更直更好，那么你今生就能够更加丰盛，更加成功。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说过，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身上。你说了基督徒以后，你就有这么一个救主和生命的主宰，你任何重担都可以卸给他，让他来处理，你何必自己再挑着这个担子？你这样的话，你的生命就会更加有意义，更加丰富，更加愉快。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基督徒，不是光是等到那个永生的盼望，今生就显得的基督徒和别人就不一样。我想为什么要做基督徒，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永生的荣耀，为了平安喜乐幸福的今生。那么下边呢，我就想就几个大家经常容易提到的问题，我简单谈自己的看法。比如有人说，我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凭自己良心做人，也不需要精神。这当初也是我的观点，我觉得我蛮不错的。那么我记得刚才已经讲过，所以这种人观念就是看你标准要定多高，对吧？如果你自己把标准定得很低，就像跳高似的，你把标准定在那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世界冠军，那不是这样。第二点，神注重的看重的不是你的行动，而是你行动背后的动机，你背后的思想看你哪里。所以我们受造之物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你比如说我心里想我没去犯罪，我觉得很不错，是你心里的污秽，神都是非常看重。今天不是东牧师讲得很好吗？不仅是我们平信徒，连有些传道人也许在生命身上都没有。为什么？他没有真正的过圣洁的生活，他虽然没有表达出来，但是他内心深处很多东西。大家还记得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大家有没有谁有分析吗？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大家找到了吧？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们的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他就说主耶稣是有判断的，不是看你行动出来没有，而要看你行动背后的东西。我记得当初听说有个异能的人，他的眼睛好像是 X射线的，他一看人就能看透。你比如说有个人是曾经动过那个盲肠手术，他马上就看见，哟，你这有个伤疤。是很多人都回避他，不敢见，因为在他面前你只是赤身裸体，你都没穿衣服，谁敢见他？很可怕。但是我们想我们和上帝关系也是这样， 你在上帝面前全是赤身敞开的，没有一点点的隐瞒，而且他不能看到人的心思，上帝连你的心思一面都看不到，将来总有一天你要面对上帝。你怎么能说你是够了不够？我刚才讲的神的这个罪的普世性，你要标准要提高，而且不是看你光是看你的行为，要看你内心深处的思想。所以当时这个在启示录里边，这个对当时对老底家教会啊、这个有很不是哪个教会，不是老底家教会，有一个教会的很严重的批评，就是他们自己很富足啊，认为可能老底家教会，对他说，你说啊，对，不能不能，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失身的。这想得很清楚。当时老底家，当时在以弗所那个地方，他们那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港湾，是非常富有一个城市，而且他们出一种眼药，就是对资源很好，但是圣经的讲，你们是贫穷、赤身、瞎眼的。所以最怕的就是我们自满自足，认为自己都够了，实际不够。我们在神的面前，按照神的标准来看，也许你在这方面做的比别人好一点，也许别人在那方面做的好一点，但是都是有限的，只是五十步、一百步而已，就是这样。你怎么都和神的公义标准相比，都差得很，都是一个类型。有人曾经说过，如果你在加利福尼亚的海岸，要往河岸去游，大家跳下去游水，也许那个犯罪最多的，首先游不了五十米就沉下去了。啊，有的好一点可以游一百米，再好一点游五里路，怎么样？你能游到后岸去？游不到，要靠自己的行为，你不行，真看不上这个。大家还记得法利赛人和那个税吏的祷告也是这样。法利赛人，我什么都有了，但是那个税吏就祷告是连眼都不敢抬，我是罪人，求神赦免我。最后是谁？主耶稣谁得救了？谁才被悦纳了？是。谦卑的一定要升高，你高傲的一定要降卑，卑鄙的祷告不接了。法利赛人，我什么都做到了，我这也做了，那也做了，神不悦纳他，实际做的不够。所以不能说自己认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可以这样过，别人都可以这样，我也可以这样过。那即使你只是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比，你达不到神的要求。你这样做，你同样你还是得不到永生。得不到精神的喜乐。还有一种说法是，我不去你的教会，我也不参加那个，为什么？好的基督徒我还不如我呢。那这是你可能经常听到一种说法。是的，那是为什么？我们一代希望我们每一个信徒从我们身上要活出基督的视野，让别人从你的身上看，你就与众不同，让我们身上有一种力量，流出江河的河水来吸引大家来归主，这是那么重要，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接触说，就是连一般不信的人都差，他确实是不会有人来信。但是大家知道，这个只是接触说里边确实也有不信的。就刚才我说的，连一些传道人里边还有神可能不认他，他奉神的名去传道去赶鬼，那最后神还不认他。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就整个把基督教的否定，所以这个问题要这样看。基督徒他并不是比你别人要高多少。有人说过，我们基督徒只不过是一个乞丐，我们跟别的乞丐不一样的是，我们知道可以上哪儿去讨饭去吃饱。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病人，我们和别的病人不一样，就是我们知道到哪里我们自己能够得到医治，我们并不是比别人的高度。主耶稣也说，我在世上就是来干什么呢？来拣选你们，来救你们，对吧？我不是来找义人的，我是来找罪人的。就是因为我们有病有罪，所以主耶稣才来拣选。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本人来说，也不能对要求太高。我们虽然得救重生是一次性完成的，但是我们的成圣、得胜、成圣的道路是漫长的。连保罗也是如此，
保罗说，我心中总有个发现一个力，当我要去做点好事，总有另一个力在阻挡我。我真是苦啊，连使徒上者如此，我们一般心中感，但是我们有一点，就是我们借着主，我们可以得胜有余，我们终有一天会越来越像主，越来越圣洁，越来越亲近他。但是这个过程恐怕是一生一世的过程，祝福你们讲经的过程，我个人也是这样。所以昨天戴牧师在讲谁需要这个对的，我是毫不犹豫赞成。很多弱点，很多缺点，很多地方不符合主的意思，就是需要慢慢。所以你不能说你要非基础就一定要基础，都就实现顺利，不能这样。他总有一天是会这样，而且究竟这个基督徒和神的关系怎么样，只有神才能看的，别人无法看。我过去也有人问，你看这个怎么，或者这个兄弟怎么会这样呢？他是真得救了没得救？不知道，神才知道。基督教的关系就是信徒和神个别发生个人的关系。再有人说，是怕信教以后就没有自由了，是我现在不信教我还可以自由自在的，是吧？那么这问题看怎么看。主耶稣说，我来是叫你们得真理，真理就叫你们得自由，是吧？所以你只有行在自由当中，你才会真理当中，你才会有真正的自由。我们理解的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叫真正的自由。实际你能做到这一点吗？做不到。你如果不行在真理当中，你就行在最终，你就做罪的奴仆，做罪的捆绑。你崇尚金钱，你就做金钱的奴隶；你崇尚酒，你就去醒酒，做酒的奴隶；你吸毒就做毒的奴隶，不能自拔，救不出来。难道你是真正的自由吗？不是。只有你得到了真正的，得到了真理，然后有圣灵的引导，才能帮你拔出来。我们人的问题就是，信主以前你没有能力自拔，就像你那个烟在水里上，你怎么能上来？没有人，必须要人拉你一把，你才能上来。那么信主以后呢，就是让你脱离了罪恶的权势的权利，他不能再管下你，你就可以走成圣的道路。你在信主以前，你脱离不了这个权利，你总是被这自私或者最舒服的，你没法自拔。所以基督教很重要一点就是，你信了以后，他给你有力量，圣灵的引导让你脱离它，让你去承认别的，就是让你修炼修炼别的宗教佛教。但是谁能修炼上呢？没有一种力量告诉你它可以帮助你修炼上。基督教就不是，有圣灵的作用。很多人的悔改，酗酒的、吸毒的，一信主突然就马上就悔改了，多次以前都悔改，为什么？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力量。所以真正的自由是在这儿。还有人说，那么既然是能够信主以后就能得永生，那我好好在世上享受一辈子，当我临死以前我接受主，那我不是在世上也享受了，最后我也得了永生，那不是很好吗？这种看法大家想想，这个毛病很多了。第一，动机问题，还是一种自私的核心，对吧？只是想着自己要得救，自己今生也享受也得救进永生就完了，没有想到别人，更没想到天国。这就是还是你人的自私本性的表现，一切以自我为核心。那么主怎么说的？主是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你们，分号。大家注意，不是记号，大家去看福音书，是让你们去干什么？要你们去结果的，不是说拣选就完了。拣选的目的最后让你们去结果，是去让更多人呢明白天国的道理。说你怎么能那个荒诞的在世上一辈子，然后最后一天你要临死一天你去天堂了？所以这本身动机就是自私的核心，这主是不悦的。第二点，有人把他这样讲，就是把今生接受主作为一种痛苦，作为一个捆绑。他认为我受了主，我就不如我自由自在的生活这样好，放纵我的情欲了吗？这本身我刚才已经讲了，你受主接受主以后，你今生只能是更加荣耀，更加自由。还有人说，我现在连婚地强，正在攻读学位， 反正我刚拿到学位，我现在工作也很好，我什么也不需要，
我不需要。
是啊，严富力强，年轻美貌，这都是很好的，但是也不要为这个事情自夸。这个在圣经里边讲到，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当生何事，你尚且不知道。你可能有你美好的计划，我几年工作算学位，找了什么工作，什么时候买房子，什么时候结婚，等等一系列，很多事情也不得事情，事情瞬间万变。雷妈妈上次在我们这做见证，谈到一种，就是他们精神大师有一个拿到博士学位，29岁，正是在高峰时期，正是生命有很好的开端。突然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一个轮胎爆了，一个轮胎爆裂了，没有经验，就下车来看，一下车后边一辆车马上撞，当场了。你能左右呢你的生命吗？我举一个我简单很简单的例子，我是前年到克利夫兰来的，那么我暂时有一个5年的合同，就是我的老板拿了个 NIH 的5年的一个 grant， 现在我可以一年，就院长有一封信任命信是5年在那工作，那如果我以后我的工作能够升级到基金的话，我们就再延长7、8、5年，我想再得到一些数据，再申请2、3年很容易，所以在克利夫兰待10年、8年没问题。所以我们前年到克利夫兰以后住了一年了，话那么的想熟悉一下本地区，现在觉得不错，这地区也熟悉了，结果去年夏天我们就买了一栋房子，就想在那安居7、8年回来，没想到我这个月底就要搬到威斯康星，马上要卖房子。为什么？不是学校不要我，是我老板要走，他非让我跟他，他还到那边去当系主任，他非让我跟他一块过去，整个就把计划全部打。当然很多人说你确实高升了，那职位也高了，薪水也比以前高了，是，这是一个好事，但是生活中能发现这样突然的好事，难道不会出现突然的坏事？就人你左右不了自己，你手你多大自由选择，实际是一个很有限制的事，你有多大的范围里你能自由选择自己，是你阻止不了。你不要觉得现在我很这个年轻力壮，我非常聪明，我有聪明才智，这都是好的，但是这也不是骄傲自豪的条件。你左右不了你自己，明日当生何事你尚且不知道，确实你不知道，其实你可以有计划，而且青春是很快就会过去的。人圣经里边经常讲到，人就是像草像花，早上开花发芽，晚上就割下丢掉，就这么短。我记得我当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部队锻炼的时候，部队要找几个人演4个老头学毛演，这演这4个老头学毛演，那么找演员，就非让我也上去试试，就挑演员看谁来演。我也最后我不想去，最后非要逼着我去。其实我就记得，人家老头看书不就都得这样看哈，也演老花眼，等我上去表演的时候，拿着书以后往这一看，哎，被他导演看上了，那说演了几下，就让我去演，才多少年，我现在就戴上了，丢不下，真的丢不下。我现在3、4副挂历，到处放，因为找不着，一会儿丢了就找不着。才多少年，人就是这样的短。尤其你过来人，你当有你所有的名誉地位，你才感到。那不是你追求的东西。所罗门王大家知道，什么都有了，智慧、财富、清洁全都有了，最后他说的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所以我们今天很多处于正在发奋期间的青年人，我是希望要尽快的青年得到永生的盼望，让你坚信走得更好。当你在走过来以后，到4、5岁走了很多弯路的时候，你再来信，不能说不好，那准备早些好，早些走比较好。所以这是没有理。所以很多年轻人，我觉得现在我们教会很重要的一点，要大量的吸收大量的年轻人，给他们讲清楚这个道理。我不是说教会需要你到很年老或者你很无助的时候，你才来做一个，不是。再一种看法，我想最后一点就是说，有人说我太忙了，啊，没有时间。等我什么时候退休了， 啊，我得好好的研究研究。是，忙谁不忙？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基督徒都是基督教，就是一些茶余饭后的资料，所以基督徒都是闲着没事自己去找精神支柱，不是这样的。我想大家都很忙，我自己也很忙。问题关键的问题是看你把这个信仰摆在什么位置。你再忙，你有吃饭的时间吗？有看看电视的时间吗？有打打电话的时间吗？有和朋友聊点天的时间？有。如果你要把基督教的信仰的研究放到最后一个，当然你什么事都排上，但是如果你觉得它重要的话，你就排上。当初我就觉得自己很忙，所以我的太太孩子去查询，我就去实验室干活，周末也在那儿，也泡在实验室，就是干不完的活。信主以后怎么样呢？每个周末礼拜五去查经，礼拜天的崇拜，而且我还要带查经，几乎现在课余全部都是教上的活动，我是愿意的，没有受辱，还上去。所以像这个问题，你看怎么看，不是茶余饭后的东西，是你非常需要的。大家知道这个大的那个布道家叫斯布真，他是怎么平常祷告，一天祷告一个小时，有时候他太忙了，事情太多，不行，今天我太忙了，我必须要有三个小时的祷告。为什么？他从祷告里边得到力量。所以你不要把你参加教会的活动和你的事业完全对立起来，时间是有冲突，但是你通过你和神的交往，神会给你智慧，你的工作会做得更好。原来我其中我去一天，我们团里有个人叫他金指头，为什么？是一个信徒很好的一个姊妹，她就是所有教堂我都全部参加，该做实验做实验，别人在耗的实验室，她该教堂我都还参加，哎，她奇怪的很，别人很多时间耗很多时间做不出去，她一去就做事，一去就做事，一去。